第九，法王指出菩萨，十种圣经啊，刚才讲了三种，到第三，法王处宫殿，第四，法王处去肉，去是去香，肉是正肉的肉。现在这两个字该怎么讲呢？大书里面的解释说，去就也，为折戟万人。去是就，将就的就，成就的就啊。秦梁国师的解释说，去则就也，成就的就。为什么用这个就字啊？他说，这就是菩萨道啊，要去成就一切众生的功德，泽及万人，泽是恩泽，德泽的泽，那么使一切众生都得到佛法上的殊胜利益，所以就在他成就大慈悲心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的时候啊，去成就一切众生。肉字怎么解释啊？肉收也，收起来的收，我收到了那个收啊。为什么叫做收呢？就是说好像国王啊，万国进贡来朝拜的时候，那么人家送来的很欢喜的把它接受下来啊，那么所以叫做亭来万国，万国来进贡，三欢喜心接受下来，而要接待他们，招待他们，让他们来到大国进贡啊，欢欢喜喜的回去啊，大家彼此交好，这是世间国王的做法。那么站在菩萨道的立场呢，就是说一切众生都要这个菩萨都要与他结缘啊，未成佛先结人缘呐啊，无论与菩萨有恩有怨，都不起分别，平等跟他结缘啊。所以他对佛法方面的解释说，菩萨这无机不就，无德不收啊，只要有可度的根基，他都到那个地方去度化他，只要众生有所好的表现，都要生欢喜心，随喜他，赞助他，成就他，这就所谓法王处去如。这是按照清凉国师的书的解释，否则这个去如两个字啊，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啊。所以佛法里面呢，有些像这类文字，假如没有根据啊，不敢讲，也不敢随便讲啊，因为我们不了解佛意。这是法会菩萨说的，我们也不了解法会菩萨说的意思，而且我们不懂梵文，也没有这个梵文可以对照，不晓得这个去肉两个字梵文是怎么写的，它的意思是怎么说的，没有办法了之。所以像这类的文字啊，必定要根据古德的现成的注解，才有办法能够安心的把它表达出来，否则不晓得该怎么讲。因为上面是个法王，法王去向于什么地方啊？入于什么地方呀？如果按照这个文字上的解释，去入两个字，法王去入就很难讲啊。那么按照这个清凉国师的解释啊，他把这个去解作就，把入解作收啊。那么无论如何，他当时可能还曾看到梵文，他的解释是可以拿来做根据的。 不过慧远法师的这个新书里面的解释啊，他说这个所谓去入，他说三会去入空门故，三会去入于三空门故啊，三会就是般若三，般若三空呢啊，或者是指的这个文字般若方便啊，这个观照般若啊，这个实相般若啊，那么就去向于三空之理呢啊，就是我空法空空空了。如果按照慧远法师的解释，那是完全越这个般若门啊，般若的意义啊，来说明这个去入两个字，就是在菩萨学习佛所证的究竟的不共般若之理，去向于这个三空，就是我空法空啊，连能空我法之空亦空，叫做空空啊，所谓般若三空了真空一见性啊。那么这个三会或者是指文思修啊，或者是指三般若以这个修法去向于般若三空啊。那么这是越般若门解释，这个也有道理啊，因为前面的法王宫殿是指的大悲门，注重在悲心啊，那么法王去入指的是般若门，就是智慧般若智，因为菩萨道必定要菩提心、大悲心、般若智三种汇合起来，才能成就这个菩萨道。所以要成就无上菩提，必定要具备这三种，要有大悲心，要有般若慧啊。所以这个慧远法师的这种解释啊，也可以做参考的。不过清凉果师的说法，他把法王往往拿世间的国王来比方，要用国王来比方的话，就要用去是就，入是收，比较容易表达出来了。所以各有他的专长的地方啊，都不妨把他学习来做参考啊。第五，法王处观察，这应当是比较容易明白了啊，法王是佛，那么法王他是不必观察的，观察是指的菩萨道啊，因为成佛呢，他的大圆净知啊，佛果上的大圆净知，照一切法，无法不知，无法不晓，用不着去观照观察嗯，但是您是菩萨，第九法王子住菩萨，他在菩萨道上要了解法王的境界，他必定要用观察嗯，观是观照察是审察嗯，那么这观察两个字怎么解释呢？世间的国王王子啊，肉在观父王，察其声色，出则观群臣，知其玄宇。这是清凉果师的书里面的话，他说这个所谓观察呀，那世间的国王王子来说做王子做太子的，肉则观父王，察其声色，肉到内宫到里面去，就是王子在自己家里在自己家里，在里面内宫里面呢，时时观察父王观父王就是用意的看父王的一举一动察其声色，声是国王表现出来的声音，就是他讲话啦，所有的表现有声方面的都得观察那么色是颜色啦，他的脸上的表现或喜或忧的多方面观察，那么这就是一方面了解父王的健康情况，一方面观察当天 在殿上接受这个文武大臣这个朝拜之后啊，在办国事里有什么喜或忧的情况啊？那么他这个下了殿之后啊，回到自己宫里，如果是今天都有很欢喜的事情，国家有好事，很欢喜啊，那么当然国王就形于色了。他欢喜就形于颜色表现出来，一看就知道他欢喜了啊。如果国家发生什么事情了，忧愁了啊，那么国王一进宫就知道，哦，今天可能国家发生有什么事情了，让国王啊忧愁了，那么就得观察这个忧愁的情况是什么一回事，要多方面去探求，希望能够解除国王的这个忧愁的这个情况啊，让他免离这个忧愁。这是世间国王啊，那么王子进到内宫对国王的观察，出则冠群臣知其嫌疑，出到外殿，到了外边来，或者是到了这个王宫之外各地方去参观，观察所有的文武大臣啊，观文武大臣做什么呢？看哪一个贤，看哪一个不贤，哪一个尽忠，哪一个有不忠的情况，多方面观察。观察这些有什么用啊？将来做国王的时候，做用人的参考。世间有这么一句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换了一个皇帝，他用的文武大臣往往会有不一样，都会有所改变。那必定都是这个帝王，他在当太子的时候经过观察，然后他登位了，他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他当太子的时候出来就得冠群臣文武大臣啊，或贤或疑啊，或忠或不忠啊，那么多方面观察啊，了解，事先储存这个资讯准备啊，将来他自己当国王的时候该怎么做才有所定夺啊。那么这是世间国王的事。菩萨他怎么样子观察呀？大书里面解释说，菩萨入则观佛教理，出则审机可佛。入就是自己修学了，自己在修学的时候上求佛道，要细细的观照观察佛的教理，佛所说的言教，言教里面所含的道理，好好的去研究学习啊，这是上求佛道。出来就下化众生，要审定众生的根基啊，要怎么样子度化，哪一个可以度化，哪一个因缘没成熟啊还不能度化啊，那么这个观众生的根基就是说出啊，出则审机，审机可否，审定众生可度之机啊，那么这是下化众生。那么菩萨道总不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出来了啊，要观众生的根基啊，入了自己修学要观佛法啊，对佛所说的教理要好好的下功夫啊，来修正，这是所谓法王处观察，这是第五。第六以下呀，就把那个处字略掉了，从第一到第五法王下面都有一个处字，前面讲过那个处就是指的地位，指佛的地位，法王的地位啊。那么后边第六到第十把那个处字略掉，处字略掉并不是说不说他的地位，而是简略啊。那么同样都有那个处的意义包含在里面，那么古的翻译的文字啊 往往都有这种情况，有的时候第一句说了，后边就略掉了，那么意思是连贯到后边。现在这里呢，就是前五句有处置，后五句没有处置，道理是相同的，只是简略就是了。第六，法王灌顶，灌顶啊，后边第十是灌顶处，灌顶住菩萨，啊，这个灌顶是印度的风俗，印度古代啊，太子要登王位之前，老王要派人到东西南北四方向的大海里呀，取一些海水，把这个四方的海水取回来了，混合起来，啊，那么这个太子要登位之前呢，先举行这个灌顶的仪式，啊，用这个四海水呀，老王用这个金瓶装这个四海水，啊，那么举行典礼的时候，灌顶的典礼呀，就把这个四海水从太子的头顶上啊灌下，表示他承接啊这个将来当国王啊，接着就要做国王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啊。那么也四海为家，所以把这个四海水呀，把它啊请来来灌这个太子之顶，所以叫做灌顶。这里所谓法王灌顶啊，这个就是说明菩萨到了这个第九法王子住，学习将来灌顶菩萨该做的事情，因为后边第十住就是灌顶住，现在要学习灌顶住菩萨应当怎么做，这里都要把它学好，所以叫做法王灌顶啊。学佛法的这个灌甘露法法水呀，啊，来灌头顶啊，那么这就所谓灌顶住啊，简单的意思就是学习后边第十灌顶住该做的事。第七，法王力持，力能力力量啊。有这个力量能保持这个国家，国王有这个力量才能保持这个国家，那么太子就要学习国王的力量来保守这个国家，最起码也要消归潮水呀，不能这个不如老王啊，最起码要能守城啊，好像萧规曹随曹随啊。那么世间的国王他用什么力量来保持这个国家呢？大书里面说，屈人这于财为力，屈己的屈啊，屈己人群啊，就要有财富，国家如果有财富，人们都会聚集起来了。假如这个国家很穷的话，谁也不愿意来。所以聚人以财为力，财富为力量。假如你这个国家很强盛，很富有，那么大家都会喜欢去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聚人这于财为力，省为这一界为力，神谨慎的神呐，审读的那个神，心字旁的啊，危是危险呐，平常要很谨慎，如果碰到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啊，那就要有一界为力，界佛界的界，戒定慧的戒了。为什么以戒为力啊？就是平常提高警觉啊。例如说，你能小心火烛，免于火灾啊，那么处处能够注意，就免至遭到灾难。这个戒就是平常时提高警觉，处处小心。例如一个人的家庭，他对这个火能够处处留意的话，就免至成灾了。现代人 处处都很现代化，那么现在也不烧火柴了，不烧木材啊，不烧木材用瓦斯、煤气、瓦斯。如果是桶装瓦斯啊，哎，这好像一个炸弹放在家里一样，一不小心就会出毛病的。所以平常是要很注意、很小心啊。用的时候开关要注意开好，不用了赶快关起来。那么必定要把总开关关好，不要让这个瓦斯气漏泄啊。那么平常报纸上都看到啊，经常有这个因为瓦斯煤气漏泄出来发生危险甚至生命的糟蹋掉的情况都有。这就是你要谨慎预防这个危险的情况，那你就是平常要戒慎恐惧啊。平常时有居安思危，时时提高警觉，凡是有危险的情况都要注意。那么一个国家呢，它有多方面注意国防外力有没有敌人，会不会来犯，应当怎么做，都要有高度的智慧。领导一个国家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当太子的就学习国王的这种审微的力量来保持这个国土的安定。所以第二审微这一戒为例，这个戒就是平常时啊提高警觉，处处留心，处处注意，免致遭到问题。第三月碰到有冤家，这以忍为例啊，碰到有问题发生就要有忍的力量，能够忍耐，细细观察为什么引起这个怨，这个怨应当要怎么样子来对治啊。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国王他唯一一个国家的主人，领导全国，那么平常他必定要不要跟邻国结怨，不要找到麻烦啊。那么必定自己的国家里要有这个有智慧的臣子文臣要有武力的国防强大的武力，这样子才能够把自己的国家保持好。还有这个文武大臣呢，彼此都得有互相帮助互相这个照应的情况，国家才有希望，才会能够保持得好才有力量保持这个国家。假如这个文武大臣之间如果发生了谋篡，变成冤家，问题就会严重的在这里不妨说一些古代的历史故事啊来做参考。虽然不是王子自己本身的事情，那么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文武大臣决定不能发生问题。战国时代到了后来七国争雄然后啊秦吞六国，秦始皇把整个这个中国统一起来，秦吞六国。在七国争雄的时候秦、韩、赵、燕、燕子那个燕赵、燕还有魏、楚、齐这七个国家，当时只剩下这七个国家最剩的了其他的小国都灭掉了。那么这七国当中是秦国还不到秦始皇，还是秦昭王那个时候的故事吧那么在秦国称王的时候，秦最强，其他六国都比较差。而赵国是秦昭王，赵国就是这个赵惠文王的时候，跟秦昭王同时，那个时候赵国比较弱，又是以秦国为邻那么秦国呀野心很大，时时都想要兵吞 要把这个旁边的邻国一收拾起来来统一，那么是赵国也是首当其冲的。但是那个时候赵国出了两个了不起的大臣，一个是廉颇老将军，武将啊，他的国防武将方面有廉颇啊，廉是离廉耻那个廉呢 啊。一个是文臣，就是蔺相如。廉颇跟蔺相如这两位啊，廉颇是经过百战的老将，赵国能够保存到现在是廉颇的力量占得非常大。那么当时啊，赵惠文王得到这个和氏璧，和氏就是楚国的这个专门研究玉的一个人，他姓骈，名叫做和因为他是研究玉的专家，他得到这个古代的宝玉，叫做后人称他叫做和氏之璧，璧就是玉石了，就玉这个赵惠文王得到和氏璧啊，很贵很尊贵的，这是历代传来的国宝啊，他得到了当然好高兴可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秦国那边去了，秦昭王听到了，他就向赵王啊要求说，您那个和氏璧来给我，我呀给你15个城，用15个城啊来交换那一块和氏璧，一块玉和氏璧啊。因为秦国很强啊，哈，那么这个赵王啊很为难，假如不答应的话，那么秦国的大兵来了承受不了，会危险，如果答应了，这么好的国宝怎么可以给他呀，又不愿意，他是说的有条件可以用15个城各地来交换这个和氏璧啊，所以后人所谓价值连城啊那么如果给他，他成不给我呢，那我不是白费了吗，很为难，要找一个使者到秦国去能够把这个城换过来，必可以给他，换不过来必能够拿回来，又要有这个力量，后来就找到这个蔺相如中间的故事不能讲太多那么这个蔺相如啊就答应了，他说我可以去假如他给我们15城必可以给他，假如他不给，我有能力能够完璧归赵，成语里面的完璧归赵啊就是这个故事那假如他成不给我们，那我可以有办法能够使完璧归赵，完完全全好好的一个宝璧这个宝玉送回我们赵国来，不会有所损失。蔺相如的智慧啊那真是了不起的他是一个书生而已，那么他这个和氏璧带到送到这个秦国去就是送到秦昭王面前说既然你愿意把这个十五城跟我赵国换这个和氏璧吗，我今天把这个和氏璧送来了，您就把这个15城送给我们赵国吧那么秦昭王他很激傲的说来来给我看看那么当然就是把这个和氏璧送上给国王，国王这个秦昭王接过这个和氏璧啊，看过真的好了不起啊好赞叹一番，然后他两边都是美人呐美女呀就是你看看传过来传过去再看，这时候蔺相如一看心里不高兴他根本没有意思要交换城嘛，他把这个这么宝贵的东西当作一种玩具一样的传来传去的看，而且传给这些女人看，他更是不高兴了。那么因此这个蔺相如就说大王我这个璧里面有一点瑕，你给我指给你看他以为真的，又把这个璧又交换这个蔺相如了。蔺相如接过来之后慢慢往后退到这个有一个柱子那边，就靠着这个柱子就说我的赵国得到这个和氏璧要送来之前，我的大王斋戒5天呐，我们都是斋戒恭恭敬敬的把这个璧送来的， 你没有一点恭敬心，哪来把它当作玩具在玩弄啊？你怎么可以得到这个币啊？你根本就没有诚意要跟我换啊！我跟你说，如果你真的要我的币，你斋戒五天。当下对秦王说，你斋戒五天，我留在这里，你五天斋戒之后啊，要接坛来接我的币啊。啊，这个没话讲了，古代都很尊重这个规矩了。那么当时这个秦王也觉得这个礼貌没有做到啊，好好好好，就送他到了这个旅社。那么的所谓斋戒，他实际上有没有做不得而知了。那么这个宁相如知道的，这个不可能啊，不可能换这个十五个城。那么因此他回到旅社的时候啊，就叫一个他的佣人呢、啊，就把这个币包好，藏在这个身上啊，说你先回去。先回到赵国去啊，这边我来对付啊，偷偷的把这个币叫人这就所谓完璧归赵啊，一天也没有问题了，就叫一个人呢、啊、先把这个币带回赵国，然后他来对付这个秦昭王。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这第一啊，那其他的不要讲。后来呀、啊、秦昭王跟惠文王啊，叫赵惠文王两个人呢，他有一个会在荀池开会啊，那么用意啊，秦昭王就想尽办法要吃赵国了，赵国很弱嘛。那么这个时候又是蔺相如侍候在身边了，那么这个秦王要侮辱赵王啊，就说哎，我听说你赵国很会弹戏啊，琴戏活现那个戏，你很会造这个戏的音乐吗？你照一照给我听啊。这是把他开玩笑嘛，但是他又不敢不照啊，不做啊，不做的话他是大国呀，受不了啊。那么不得已，赵王就照这个戏照一段给他听啊。那么因此他这个秦王的这个书记官就记下来啊，某年某日某日，赵王为秦王照古戏。哈哈，这个就很不好看啊。那么因此蔺相如就觉得这个遭到侮辱了，我也要吃他一套。秦国就喜欢用这个酒瓶子啊、酒罐啊、酒壶啊来做乐器啊，那么大家喝酒吗？当然又有酒壶啊。这个蔺相如就拿着这个酒壶跪在这个秦王面前说：“我听说大王你也很会这个击杠啊，击这个酒壶啊，那么你也一击给我们来娱乐一下吧。”可是这个秦王不肯啊，他知道这是又要遭到侮辱回去了，不肯，他就大声的说：“如果你不击，我五步之内就要连我的头跟你把命送下来。”意思就是要给他难看啊。那么这样子，秦王为了保命，不得已也就拿出把这个酒壶啊敲了一下了，马上蔺相如就叫书记官说：“某年某日某时啊，秦王为赵王击服啊。”好，打平了，两边都打平了，你又侮辱我，也没侮辱到啊，我也吃你一套。所以秦王对赵国没有办法。那么这么一来，赵王就觉得这个蔺相如了不起呀、啊。这国家都是两次的大难都是他保守起来的，就封他为上卿啊，这个上卿的地位就超过廉颇啊，超过廉颇，就站在廉颇的这个右边了啊。那么因此廉颇他是老将军呢、啊，这什么话？你一个书生啊，就卖了几次的这个嘴把皮，就站在我的前面了，他不愿意。那么廉颇就说：“我必定要把这个蔺相如把他侮辱一番。”自从封为上卿之后，蔺相如就托病啊，不上朝，不敢上朝。为什么？上朝了必定梁服，必定有斗，会发生麻烦的，所以他就不上朝。不上朝，那么不上朝嘛，那么廉颇就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结果的廉颇就想尽办法要找他麻烦了。只要看到蔺相如从他的上卿的公馆出来的时候，他就去骑着马去拦他。哎，你一去拦他，他就往路走，老将军挡路了，他就往路走，绝对不跟他相碰。蔺相如手下的人，哎，难道你怕廉颇吗？为什么这样的软弱下来啊？那么手下的人都是心里很不平啊， 弄到最后已经是很严重了。那么蔺相如就问他的手下的人，哎，我问你，廉颇比秦王谁强啊？他说当然秦王强啊。他说秦王我尚且不怕，我为什么要怕廉颇啊？我不是怕他呀。那不是怕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啊？他说今天我们赵国就靠我两个人啊，外国秦国不敢来犯，因为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有我两个人在，我的国家才能安啊。假如今天我遭到廉颇的侮辱，出了问题，那么我两府相斗必有一伤，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危险了。我是为国而忍啊，我不是怕廉颇，我是为国而忍。把这个话说出去之后，廉颇听到心里不好过啊，人家为国家，我们这么小气呀、啊、因此就向廉颇求啊，这个说对不起呀、啊、两个人就好起来了。这就所谓相怨则以忍为力，相怨则以忍为力，要有这种的力量才能把这个国家保护起来。所以赵国到了后来，廉颇蔺相如相聚没有了，赵国最后也就灭亡了。所以他这个秦吞六国，第一先吞韩国，不是现在朝鲜的韩国啊，不要搞错啊，我们中国有过那个春秋战国的时候有韩国，那么然后就兵吞这个赵国了啊。那么一个一个慢慢就吃下去了，最后就秦吞六国，就成为统一了。那么由此可见啊，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不但是王子要学习呀、啊，就是文武大臣一样要学习。假如没有像这种的力量啊，必定是危险的。现在我们的局势也是这种情况，就看廉颇蔺相如两家呀能不能活好，不能活好有一天就完蛋了啊。那么这就是所谓要扶持一个国家，必定要活着，活为贵，不活必定有问题。接着大书里面说，广业这一勤为力，你要使国家富有，要大家勤劳啊，大家勤劳啊啊！大家如果不勤劳的话，大家懒得做，今天做的明天吃完了再做啊，等到没得吃才做，这样子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客家人他的刻苦耐劳的精神非常非常了不起，所以他能够强国，古代都是有这种的情况。所以要使这个国家能够兴盛，大家要勤劳啊。现在动不动就休息了啊，动不动就是休耕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不是办法的啊。定乱这一静为例啊，如果国家发生什么烦乱的事情啊，要能够静得下来，要冷静啊。如果你心里自己先乱了、啊、就没办法了。谋案这一智为例，要使国家能够安定，要有智慧，靠智慧的力量啊。故作这些人为力人才能够使大家安定下来。就是说领导国家的人必定要有仁慈心，爱民得民者昌，这是一定的道理。制敌这些众为力，如果有敌人，自己大众要联合起来，要活，要对才有力量对付敌人啊。制敌这以众为力，这是大书里面说明，如果是一国王，他的立持是如此啊。那么菩萨道的立持呢，他说菩萨的六度四等总持通通都是力啊。那么菩萨道的力，六度万性为力，能够于六度万性如法修学，才能成就菩萨道之力。所以呀、啊、菩萨的力就是以六度四摄万性，就是他自利利他上求下法的力量。当然以般若智慧更为重要啊，这是第七，所谓法王立持啊。那么世间的王 怎么样子的力量来保持这个国家，那么法王怎么样子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那么菩萨应当学习。第八，法王五位佛有十八不共法啊，他已经没有各种的部位啊，那么世间的国王他要有具备前面的各种条件，当然他不但能够立持，也就能够无位啊，位是部位啊，部位。假如自己力量不够，怕人来伤害，那就是部位啊。那么菩萨他学习佛法，那么他有什么部位啊？就是度化众生，如果你的力量不够，就会发生部位啊。那么所以在后边十地品的初地里面啊，说要远离五种部位，就是世间人有第一不火位，生活困难；第二有恶名位，怕被人伤害；第三有死位，没有一个不怕死的；第四恶道位，恶道位死了到哪什么地方去？如果升天做人还好，如果堕落三恶道，那就可怕了啊。第五，大众伪的位，假如是当众说法的话，大众有伪有的，那你觉得自己力量不够，说不好，那就发生不伪了啊。那么菩萨老早就远离这个五种不伪，所以佛果上的四无伪的功德他已经成就，所以会有无畏。那么这个无畏成就啊，到了佛国，就是菩萨道上，等觉菩萨就具十种无畏，等觉菩萨就有十种无畏。这十种无畏啊，在后边历史兼评啊，历史兼评里面说到十种无畏，在后边经文的第五十六卷里面啊，那么普贤菩萨就曾说到这个十种无畏，菩萨道上十种无畏，因为这十种无畏经文里面就有三四页之多啊，里面道理很多，不便在这里先提出来研究。假如你要知道的话，看历史兼评第五十六卷里面有说十种无畏。第九，法王宴请，宴两种意思。一种是欢宴，例如说吃饭了、宴席了，一种是安闲无事，寝是休息的时间，晚上睡眠，那么世间的王子看自己的父王，他跟各国的使者联宴宴席的时候，态度如何，怎么做啊？那么他平常安闲的时候，他的生活平常又是怎么样？那么晚上休息的时间安寝的时候又如何，一一都得学习。那么菩萨为什么学佛的宴寝啊？难道佛也睡觉，佛也宴客吗？不是这样的。宴是指佛平常时这个举止动静的表现，如法度众的这个安闲的情况。寝是指佛入定的自在，情不是睡觉，在佛是在入定，他的入定的境界情况，这一一都得观察，都得学习啊。第十，法王赞叹，这是完成前面九种的圣经啊，佛就赞叹了。赞叹呢，赞就是好的地方，佛加以赞叹，善哉善哉啊。那么我们赞佛用句诵唱词音乐来赞叹啊，叹如果这个众生苦恼我们怜悯他有所叹息也是叹。现在是说菩萨具备前面九种的圣境，为佛所赞叹，成就前面功德，成为佛所赞叹的这个菩萨，那么就是说佛看到第九法王子菩萨成就前面的九种圣境 啊，那么就可以承接后边的灌顶柱的地位了，所以加以赞叹。所以总结说到此啊，佛尚且赞叹法王子住菩萨，那么当然要进入第十灌顶柱就没有问题了。总结的文字说啊，这就是菩萨所学习的十种法门，十种圣境。为什么这样做啊？何以故啊？为什么这样做？欲令真净心无障碍，要使这个法王子住菩萨他的道心菩提心没有障碍啊，这个对于前面的圣经啊，一一能够熟圣圆满成就。那么凡是在佛边听法有所闻法，即自开解啊，那么不由他教，不必等到别人来教啊，不由他教故，都能够一一成就啊。每一柱到了后边都有这个话啊，有所闻法即自开解。所以十柱啊，有些地方叫做十劫，它的用意就在这里。因为它这里虽然讲十柱的阶位啊，所修行的法门，实际上它还是偏重在劫，偏重在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在劫方面呢、啊，必定要先了解这个十柱的阶位的道理，明白之后啊，然后才能加行得到成就。所以后边有实行，就是有解成就之后加行努力用功，使他成就这个十柱的功德。那么到此为止啊，第九柱法王子柱菩萨自分跟圣境两种都讲过了啊。那么下次啊就讲第十灌顶柱，也就是十柱的最后一个阶位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小朋友。